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20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台湾金马奖颁奖典礼的统独争议持续发酵，台湾官员呼吁北京让电影工作者有不做政治表态的自由。稍后我们将有来自台北的现场报道。另外，尽管得到了中国政府出钱出力赞助，上个周末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召开的亚太峰会却成为史上第一次无法达成协议的 APEC 峰会。到底峰会中出现了哪些状况？中国的锐实力为何碰壁？ APEC 主场逆转，这是否显示中共的一带一路出现危机？在我们今晚的时事大家谈就要为您展开讨论，也欢迎您加入我们。首先我们来看几则与中国相关的重要新闻。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署在星期一出台了一份也许是历来最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限期通知，并且就这个框架方案来向公众征询意见。在政府考虑进行管制的14个类别里，包括了人工智能、芯片、量子计算、机器人、面印和声纹技术等等被认为涉及国家安全和高技术的前沿科技的关键领域。该通知没有直接提及中国，但是预计中国将会是受此影响最大的国家。许多中国高科技公司赖以生存的芯片将面临新的封锁。华为芯片技术被曝有一半以上是来自美国，而中国的大通讯公司中兴的大量芯片供应也依赖于美国的芯片企业。征询意见的开始时间在美国当地的11月19号，而截止时间是在12月19号。美国商务部和其他机构审查将会根据征询到的意见来评估更新出口管制的清单。美国国务院说，亚太经合会议在整个亚太地区打破贸易和投资壁垒方面取得了进展。美国坚决支持在亚太地区推动自由和公平贸易，抵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一发表的书面声明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中国对其国内市场设置贸易和市场准入壁垒，并且在国际贸易中实施对其他贸易伙伴不公平的政策。美国副国务卿沙利文在参加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之后发表的声明说，美国将继续发展与亚太国家的关系，并强调维持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抵达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自从担任总统以来一直向北京示好，希望能够从中国获得大笔的投资和贷款。路透社报道说，习近平这次访问菲律宾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推进和菲律宾的战略关系。习近平在菲律宾新报星期一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宣称，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如同雨后彩虹，并且一再呼吁要妥善处理南中国海的主权纠纷。菲律宾几十年来一直是美国的盟国，杜特尔特在民众中享有很大的支持率，但是他疏远美国而拒绝批评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化的做法引发了不少民众不满。菲律宾社会气象台的一项民调显示，菲律宾民众对中国的整体信任度是-16分，在差劣等级，这远远低于对美国的整体信任度非常好的59分。杜特尔特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中国方面承诺的240亿美元的贷款和投资到目前都还没有实现。中国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由于批评当局揭露国宝的丑行而与外界失联了将近百天。美国之音最近了解到，孙文广教授这一段时间是被软禁在家，遭到了严密监控。孙文广的一位支持者向美国之音披露，他和朋友在不久前到山东大学教授公寓探访时发现，孙文广家的楼下有人把守，一块牌子上写着进楼需要登记。他说，到了孙文广家所在的21楼，发现走廊里摆放着长椅，有人值守上岗。 这位探访者表示，当时孙文广的夫人韩阿姨给他们开门，只开了一道缝，这时一个警察或保安模样的人走过来干预，他们没有能够进门。根据孙文广的另一位朋友披露，84岁的孙文广在2个月前曾经在国宝的看押下到济南齐鲁医院就医。山东大学宣传部一名官员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询问时表示，他目前不了解孙文广的最新情况。他说，关于孙文广身体、自由和退休待遇方面的情况，需要了解之后再做回应。今年的8月1号，孙文广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视直播电话采访时，批评中共领导人撒币外交，遭到警察破门而入带走，被关黑监狱11天。8月13号，他在家里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之后，再次失联至今。台湾金马奖颁奖典礼的统独争议持续的成为台湾立法院质询的焦点。另外，香港媒体报道了中国政府将要禁止中国电影参与明年的金马奖竞赛。那么，台湾的电影工作者是如何来看待这起事件以及金马奖的未来呢？下面我们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台湾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为您介绍有关情况。永泰你好。
玉文你好。
先跟我们谈一谈台湾的官方反应啊。我们看到了这个台湾文化部长郑丽君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来评论这起事件的呢？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郑丽君部长啊，他在这个上礼拜六，也就是这个统独争议的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啊，他就已经透过脸书来表达说，这里是台湾，不是中国台湾啊。那么表示他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立场。那么他在这个昨天的这个立法院教育和文化的这个委员会的质询会议当中呢，也仍然坚持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啊。那么当然就是说有委员问到他，就是说到底对于这个事件呢，他的这个整体看法是如何？就他了解啊，到底这个中国这些电影人员他们在想什么？那么郑丽君部长他是说，就他了解，其实中国的这些影人呐、就电影人士啊，他们其实是非常看重这个金马奖的、在这个华人圈里面，包括金马奖的这个公正性，还有它的这个自由度，还有它的这个专业性啊。那么但是呢，这一次的这个就是说台湾的这个纪录片导演傅瑜，那么提出了就是说希望台湾能够被以一个这个独立个体来看待这样的言论，发表之后啊，那么使得这个参与这个晚会颁奖晚会的这些中国的电影人呐、都在微博上面发表了这个。就是中国一点都不能少这样的一个政治图腾啊，就是一个红色的中国，也包括这个台湾在内这样的一个图案。那么因此，郑丽君部长认为说，他其实是很遗憾的了。他希望说中国政府啊能够尊重这些电影工作者，让他们有更多创作上的自由，同时不要在这个世界各地就是在走到世界各地的时候啊，还不能够有这种好像就是说这个可以自由来表达自己想法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他还是提到了，就是说这个金马奖呢是欢迎所有的这个华人圈的电影工作者来参与分享他们的作品，同时呢不会受到政治力的介入。玉文
是，那么相较于台湾官方强调的是要继续开放，让中国的影人还有相关业界可以来参赛这样的一个态度，香港方面有媒体报道了，在昨天说这个中国政府要禁止中国的电影来参与明年的金马奖竞赛，是不是真有这回事？那么各界对此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对，台湾很重视这个消息啊，因为你可以想象，如果这两岸三地的这个这个影片呢、如果少了这个中国大陆这一块的话，的确会使得这个金马奖啊失色不少。因为金马奖现在所强调就是说它是两岸三地华人圈里面可以说是最有这个公信力的一个这个奖项啊。因此这个消息的话，在台湾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呢，在昨天的这个答询会议当中啊，这个郑丽君部长也被问到了。那么他是表示说他不愿意评论嘛，就是说中国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这个政策啊。那么但是我们也看到台湾媒体也去问了这个中国国台办的这个副主任这个龙明标啊，就是说到底这个消息如何。那么龙明标的答复是说是假消息啊。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说这个台湾的这个金马奖的这个执委会他们也说并没有听说到相关的这个消息。但是无论如何，如果未来真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作品啊，这电影作品不能够来参与这个金马奖的竞赛的话呢，那么确实会使得台湾这个金马奖的这个整个这个影响力呢会大大的受到影响。 译文。
是，聂永泰，我们也看到你刚刚提到了这个中国不少的演艺人员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那么通过很多的社交媒体发表了中国一点都不能少这样的一个言论表态，那么其中甚至还包括一些来自台湾的演艺人员，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台湾演艺人员有不同的看法，到底在台湾的这些电影工作者还有演艺人员是如何来看待这场统独的争议的呢？
事实上，统独争议在台湾啊，那么其实不是一个禁忌话题。我们知道，如果你来台湾的话，打开这个电视的政论节目啊，一天到晚都在谈这个话题。但是似乎在台湾的演艺圈里面还是一个禁忌啊。那么我们看到有一些演艺人员，他们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都是被他的助理或者是这个经纪人呢、挡掉了啊，不让他们来回答。那么当然最主要就是他们在中国有一些这个事业，有一些市场。那怕他们可能在这个谈话可能会有一些不当之处啊，会影响到了他们在中国发展的这个情况。像是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台湾一些新生代的这个艺人，像是杨丞琳，还有这个李威啊，他们就也在他们的微博上面也贴上了这个中国一点都不能少这样的一个图腾啊。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得过金马奖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导演叫林正盛啊，他表示他非常的赞同这个纪录片这个导演。得奖导演傅余的这个话啊，比方说很支持他的这个观点。他说台湾呢一点都不想多，那么台湾根本呢就不想多到变成中国的一点啊。他说台湾呢只想做自己的主人。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张永泰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整理报道，谢谢永泰。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带大家来看到的是上个星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率团浩浩荡荡抵达巴布亚新几内亚，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但是在满街中国国旗的簇拥下，北京方面所期待的中国影响力却备受打击。不仅会议无法达成最后协议，还传出了中国官员的闹场事件。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中国的金元外交是否失灵了呢？稍后回来，两位嘉宾将为您进行深入的探讨，也欢迎您加入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 上个周末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出现了史上第一次在闭幕时无法达成共识、发表领袖宣言的异常现象。有分析认为这是美中较量所导致的情况，但也有评论说中国这次大手笔赞助峰会却推不动最后的领袖宣言。而巴新当国在会议前夕撤掉了满街的中国国旗，甚至宣布将要与美国、澳大利亚合作来重建军事基地，让中国买了单却不被买账，到底是为什么？中国的锐实力是否在这一次的 APEC 会议受挫？而作为中国“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国，巴新的态度能否作为未来“一带一路”是否还受到沿线国家欢迎的指标呢？在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讨论。第一位是在北京的中国独立时评人吴强博士，吴博士您好，欢迎您。
哎，这位你好，各位观众好。
第二位呢，是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时政评论员、自媒体恒河评论的主持人恒河先生。恒河先生您好，欢迎您。
哎，你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我想首先先请教在北京的吴强博士啊，我们看到了中国方面实际上在太平洋岛国投资了将近13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大量的金元。那么在这一次的巴新的这一次 APEC 峰会上，中国方面也是出钱出力的大力的赞助，从会场的布置到这个接驳车都有这个中国赞助的这样的一个影像可以看得到。那么到底中国方面先跟我们谈谈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一次的 APEC 峰会，对于中国来说这场峰会的重要性何在，还有北京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吴博士。
对了，从中国在这一次巴布亚新几内亚峰会上的一个重视程度可以看出，首先中国是在把这次峰会看作是过去两年中国在中国自己相继前后举办的 G20 峰会、金砖四国会议以及中非论坛之后的又一次半主场性的一个会议。他把巴布亚新几内亚当作一个半主场，当作自己的半主场来展示中国的一带一路。而这个一带一路事实上对中国来说，对亚太国家来说都是一个相当南进的或者说向南扩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那这个标志在中国看来是这样，在亚太国家看来也是这样，但是对双方国家的理解不一样。因为在中国看来，这次峰会既是显示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是受到试图是想表示中国一带一路受到多么的欢迎，另外一方面这么一个半主场的一个峰会的一个隆重，或者说想通过亚太国家的一种团结来显示中国的在亚太地区的一种主导性。这种主导性是未来在10天以后中国在阿根廷的 G20 峰会上可以跟美国可以跟川普总统进行一个平等对话的一个重要的筹码。所以我相信正是出于这么个原因，中国从任何角度都在加强对这次巴布亚新几内亚亚太峰会的这么一个投资或者说政治上重视，试图在未来的阿根廷 G20 峰会之前奠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团结的这么一个象征，把它当成中国的一个主场来看待。
那吴博士，现在问题就来了，中国的大量的付出是否得到了同等的回报？那么您是怎么样来评估这个习近平所带领的这一次出席 APEC 峰会在外交上取得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成绩？甚至还有评论说这是花钱买难受，您的看法呢？
我相信亚太峰会 APEC 组织从1993年以来到现在25年第一次没有发表一个联合声明，本身就表明中国在这一次峰会上的一个外交努力是失败的。而且这个失败的一些效应或者说如何解读，可能要在未来很长时间里头慢慢的显现出来。譬如说从中国这么一个巨大的外交努力，外界或者国际社会亚太国家的看法可能确实不同，他们把它在历史上是很容易想起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曾经向南进，最南就到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在 拉包尔建立了军事基地，习近平主席也在他的开幕词上提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把巴布亚新几内亚、把南太国家引到一个对第二次大战、一个反殖民主义等等的一个回忆当中，但这个回忆对于亚太国家、对于美国、对于中国来说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记忆。我们相信，在这次峰会上，中国的表现，它并没有用新的话语、新的一种理论、更有说服力的力量来证明中国的一带一路，或者说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一个存在的一个正当性。更重要的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给外界、给亚太国家的一个非常负面的印象是外交官的一些粗暴的表现，而且这个粗暴表现不止在这一次的亚太峰会上，其实在不久前的瑙鲁，在其他地方都以这种相当蛮横的姿态表达出来，这个正在当地也在亚太国家当中成为一种，似乎是成为一种很不安的或者说恐惧的来源。由此我们甚至要怀疑中国这次外交失败其实暴露了 APEC 的组织或者说亚太地区的这么一个平台和国际合作机制的一个脆弱性，它可能不足以来承担亚太地区的一种团结、合作、公平贸易等等等等。
好的，稍后我们会就刚刚吴博士所提的几个重点，我们会继续来深入探讨。不过我想接下来我们就把话语权交给我们的恒河先生。恒河先生，您又是怎么看待这一次的 APEC 峰会？那么当然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它成为史上第一次没有办法达成最终协议的这样的一场峰会，引发了非常大的关注。那么您是怎么样观察中国方面从一开始对这场峰会的重视和投入？那么这些投入是否让中国得到了同等的回报？还是您同样也认为这是一场对中国来说、对北京来说是一场外交的失败呢？您怎么样来评估？
这次 APEC 会议的背景呢，是跟以前的 APEC 会议有很大的差别，甚至跟去年都有很大差别。主要呢是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这个情况呢，目前对中共来说的话是非常不利的。这是在这个贸易战方面，其实已经明显受挫了。虽然说还没有，大家都没有说贸易战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但是这个大家都能看得很清楚，这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这个一带一路呢，它实际上这个北线和南线的一部分都受到了挫折。这样的话呢，因为很多人说这个至少有13个国家在一带一路上的现在陷入了这个债务危机。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挫折呢，导致了现在这个中共在国际上的舞台，就是说以他为主的舞台，和几年前就是中国模式被全世界吹捧，然后推向全世界，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那么能够被中共作为他自己的舞台，就是自己的控制或者部分控制的这个国际机构来说的话，所剩不多。连这个上合组织都受到了一定的这个挫折。就上合组织，它是原来前苏联，也就是俄国认为是他们的后院的这部分地区，所以俄国一直很警惕。那这个 APEC 会议呢，至少在亚洲这一部分，就是在太平洋的这一半呢，那中共一直认为是传统上还是他的势力范围，所以呢，在这个伸往其他地方的所谓长臂受到挫折以后呢，他更注重于家门口的这一部分。所以这次呢，应该说是一次花了巨资投资，但是却没有能够得到应有的结果。他期望的结果当然是作为一个就是摆脱目前这个贸易战和一带一路其他地方受挫的这个状态。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这次呢，关键问题今年不同的呢是，就是以往在这些无论是东盟也好，还是这个APEC 会议也好，就是中共的一些比较强势的提案和强势的这个做法呢，是很少碰到阻力的。今年的特点不一样的特点呢，是它碰到了阻力，就是美国牵头了。美国一牵头以后呢，就从传统上，就有很多国家去有了一个机会可以选边，就是原来他们其实在很多国际场合，特别是跟亚洲有关的场合，他们是很少有选边的机会的，因为另外一边没有边，所以这次他是有了个选边的机会。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看上去是 中共这次比较孤立，其实在传统上他从来就没有得过优势，只是说别人没有办法表态而已。
嗯，好的，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网站上的朋友们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在我们的直播聊天室里面，这位署名叫 STGY007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中共的国际影响力就是钱，用钱买朋友，用钱买影响力。一个号称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政党，却是最相信金钱万能，靠金钱摆平一切。中国有句俗语，酒肉朋友不可信，你相信中共吗？反正我是不信，相信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也不信任中共，这就是中共一再碰壁的原因。那么这位署名叫全昌的网友，他说专制独裁集权中国近年来宣扬的锐实力，依靠的是他自称拥有广大的消费市场、一带一路和对外的大撒币。但随着今年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国亲中政权纷纷的被赶下台，一带一路遭到终止，尤其在美国的带领下对中国进行贸易战，使得中国的经济遭遇了严重的挫折，让中国锐实力的输出影响力的实力也大不如前了。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看这一位，这是署名叫李忠本的这位网友他的看法。他说呢，习近平想当世界一尊的中国梦，这一次栽在巴新 APEC 峰会上，因为独裁者总是过高估计自己，认为撒了币就应该受到热烈欢迎。殊不知彭斯的不客气揭露，结局是首次领袖宣言不能成行，一带一路的推销被抵制，中共独裁新纳粹体制只能是穷途末路，被自由世界所唾弃。接下来我想我们来深入的其中来了解一下，那么很多的媒体实际上现在也都报道了，这次 APEC 峰会上之所以没有能够达成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协议来发表所谓的领袖宣言，那么很重要的，根据华盛顿日报的报道，他说这主要就是在宣言的草案当中的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这句话说各国同意反对保护主义，包括所有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那么报道里面说，所有其他20个国家都同意要把这样的语言放在联合声明、领袖声明当中，但是呢，中国强烈反对，因为中国他认为呢，这句话是针对中国而来的，所以也因为双方没有办法达成协议，最终呢，主办单位是选择不发表这样的一个领袖宣言。我想先请吴强博士来谈一谈您的看法，您怎么样看待这个媒体相关的报道？那么您的了解又是什么呢？
对，我也只能根据媒体来了解这次会议的进展和它一个失败的原因，或者说它的一个内部的张力。这句话很有可能，我也相信这句话是一个导火索，也是一个症结。中国在过去的几次讲话，特别是在这一次的 APEC 峰会上，也同样是在老调重弹，在强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嗯，
但是还有一句话是关于公平贸易。现在中国正在承受的国际社会的一个批评的压力，是批评中国在一带一路以及在于其他国家的贸易当中，包括与美国的贸易当中，这些贸易关系是一种不公平的贸易。无论是与美国这样的贸易大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还是和南太平洋的像马尔代夫这样子的小国，贸易关系上都是极不公平的。那这一点实际上是成为中国目前的一个症结，他自我很难解释的一个症结。正是在我相信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拒绝把这一句话完整的体现在联合声明当中，并且因此产生了许多粗鲁的一些外交的干预，包括对国际的媒体、对当地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官等等等等。那这些的做法相当粗暴的做法，实际上是中国这些外交官员很自然的是把他们在中国国内内地的习惯性的这种威权的做法带到了国际的政治舞台上。那么我相信这一点是引起与会国家外交官的一个不满的一个很直接的导火索。而更深层的原因我相信也很多，比如说中国历史上与东南亚国家的这种关系，也就是说在东南亚国家当中对中国的这种猜忌，这种怀疑其实始终没有去除掉。那么中国在过去的一带一路也好，在其他的一些这种关系处理当中，并没有很好的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对东南亚国家的民族主义 对东南亚国家的自尊心其实是有一个误判啊，我相信这是很重要。
是，恒克先生您怎么看呢？我们知道这一次在 APEC 峰会上，实际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再的强调中方是旗帜鲜明的反对保护主义，为何在台面上和台面下有这样的不同？台面上说他们也反对保护主义，台面下却不愿意就这样的一个语言来签下这个最后的协议呢？
对，刚才那个吴先生所说的哈，是他说是完整的，就是后半部分不同意。实际上呢，对于反对保护主义这句话，中共其实也是不同意的，尽管他自己说他反对保护主义。其原因呢，其实大家都清楚，在整个这个亚太地区，这个设立贸易壁垒最严重的就是中国，这个是没有争议的。因为其他的所有的国家吧，在贸易上实际上是属于另外一个体系的，就是自由贸易体系。只有中共这个政权呢，它采取的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所以呢，尽管他口头上说，但是呢，大家都知道指的是谁。这个其实原来有一个流传的，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哈，但是它其实很说明问题。就是这个原来前苏联不是有很多政治笑话嘛，其中有个笑话就是有个人在红场发传单被警察抓了，抓了以后发现他手上拿的是张白纸，就说那是白纸，你为什么抓我？警察想了想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写的是什么？其实中共现在目前的处境就是这样子的，他再在这个舞台上怎么样正规的叫，但是别人更多的是看他怎么做，他也知道别人看他怎么做，他也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实质是什么，所以呢，人家一说这句话，他马上就想到自己，这个是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正常的自然反应，所以他会坚决去反对。其实他不反对呢，这也没事情，就是通过了就通过了，所以呢，更多的呢，他是认为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说他失去了主导权，所以很恼火，才要坚决反对。其实这句话就是写进去也没关系，但是他觉得他丢了面子，所以一定要争回这个面子来。至于说这个对东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对所谓对中国存在戒心的话啊，其实传统上东南亚国家一直到太平洋岛国，对中国长期以来，除了这个比较近的国家以外，越南有戒心以外，哈，其他的是没有的。其他的戒心是发生在中共建政以后，特别是60年代到70年代，输出革命这一部分才导致的。所以它并不是传统，因为传统上那些国家是只有中国移民的问题，没有中国问题，这是两回事情。所以主要担心的呢，是中共曾经有过的对外输出革命，现在是以另一种新的贸易霸权的形式体现出来，这一点是人们担心的，真正担心的东西。
嗯哼，是，我们也要看到，刚刚就是除了您提到说这个，除了输出革命，也在输出其他的东西。实际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太平洋的岛国也发出了他们的声音。那么稍后我们回来继续谈一谈。不过我们现在再继续来看一看，我们在网站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想要发表他们的看法和意见呢。下面这一位是署名叫 Andy Key 的这位网友呢，他的看法，他说，习的瑞实力就是以经济手段拉拢诱惑，用文教宣搞欺骗和统战，并施以政治军事威胁恐吓，只在世界范围推行他的党天下。不过他既没有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普世价值，也缺乏实质性的平等互惠。中共从贸易伙伴那里攫取大额顺差，又用债务将别国绑在本身都不可持续的经济体系上，即使大撒币也没有盟国。习的瑞实力不得人心，害人害己，必大败于西方现代文明所特有的根植于道德信仰和充满创新精神的软实力。另外这位署名叫夜空孤帆的这位网友呢，他说，习皇帝的撒币外交和一带一路不仅没有给穷国家带来富裕，反而使这些国家落入了债务陷阱和贪污腐败，甚至要出卖领土。所以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但凡还有点脑子，都应该果断拒绝习而站队美日欧，那是很简单的道理。那么继续我们的讨论呢，我想在这里我们来看一看，这是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二11月19号针对这一次的 APEC 峰会发表的一份书面声明。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也报道了，不过我们没有提到的是，在这份书面声明里面，国务院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说，美国政府很荣幸也准备好要加入 APEC 各国就领袖宣言达成的共识， 在这个地区提倡自由公平贸易，并且打击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但很不幸，尽管有言辞上的呼吁，不是所有经济体都能够支持这样的立场。那么诚如吴强博士刚刚也说的，虽然大家都知道这指的是谁，也没有明白的指出，但是呢，这也是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说，这次的 APEC 峰会可以实际的看出中国的所谓国际影响力到底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那么吴强博士，我想继续就您刚刚其实在讨论当中也谈到的，这一次的 APEC 峰会上，除了在最后没有办法达成协议，发表这样的一个宣言，可以说让许多各界感到非常惊讶之外，也发生了一些事件。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包括了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西方媒体，这个《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那么都报道了说，这个有中国的官员，要为了这个干预啊，正在草拟中的这个领袖宣言的内容，希望能够改变刚刚我们所说的这句话，所以呢，强闯了巴新的外交部长的办公室。结果呢，这个外长办公室报了警，是由警方将这些中国官员给驱赶走。那么这样的事件呢，当然中国官方呢现在已经做出了反应，说这绝对不是事实。那么还有官员反问记者说：“你觉得这可能吗？”您的看法呢，吴博士？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性有多高？
我觉得这种事情，以我对中国外交官的习惯、行为举止和作风，特别是他们最近几年在纽约、在日内瓦以及在一些相关国家的一些表现来看，他们做出这样的行为，在我看起来是完全正常的。正常意思是说，他们很自然的会做出类似的粗暴的一种很不得体的、很没有外交礼仪的这种行为来干预，而这种干预其实只能让当地国家、让与会的国家发现，这是一种相当霸权主义的一种非常失礼的、非常粗暴的一种外交行径。那这种外交行径不能不让他们怀疑，至少在地缘政治上，首先是对一个传统的南太平洋地区一个美新澳联盟的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威胁的信号。其次呢，对于这东南亚和亚太国家地区来说，就像刚才恒河先生也提到的，我自己长期也在做东南亚研究。我们知道，从55年万隆会议之后，中国在东南亚、在南太平洋地区，花入了大量的资金投入进行输出革命，但是这些输出革命几乎无一例外的相继从1965年之后，在印尼，然后在东帝汶 East Timor。在越南，甚至在越南，在越南战结束之后，在柬埔寨、在菲律宾，都特别是马来西亚，都受到了挫折，甚至惨败。那这个历史记忆，其实都和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这个外交官他们的表现，并没有变化。以前可能是以输出革命、输出金钱的方式、输出武器的方式，那现在呢，是在公开的台面上继续以另外一种霸权主义方式来出现。那这个实际上是，在我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性的一种外交的行动。
嗯哼，恒河先生，您的看法呢？那么刚刚我们其实节目上稍微也提到了，这个中国官员试图要干预国际会议，这其实也不是在这一次的 APEC 峰会上出现的第一次。就像刚刚吴博士也说，今年9月份在瑙鲁的一场论坛会议上面，那么中国的代表团在另外一位发言者还没有说完话的时候，试图打断要发言，那么遭到拒绝之后呢，愤而离场。那么当时瑙鲁的总统甚至还批评中方是放肆、傲慢和无礼，并且要求中国来道歉。您怎么看待中国方面的官员的这些行为？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样的一种在外交舞台上的一种行为呢？
实际上呢，他最早的时候这些行动呢，主要是体现在对异议人士、民主人士，还有呢宗教信仰人士。在刚才这个吴博士所提到的这两件事情呢，一个在纽约，一个在日内瓦呢，其实在日内瓦是主要是在人权理事会，以前呢是人权委员会，这个上面呢，对于这个就是在海外流亡的中国的一些流亡的团体，主要发生的一个是基督教团体，一个是法轮功团体，还有一个呢是新疆，新疆主要是热比亚他们那些。就是这几个团体呢，在发言的过程当中，常常被中共的这个外交代表啊，去很粗暴的打断。那么在这个日内瓦和在纽约发生的事情呢，那是世人所有的人都知道的。 那么其实呢，这种强硬的外交政策呢，外交表现呢，在中国国内是得到这个中共的大力支持的。也就是说，这个在国际场合的不当的表现是得到鼓励的，而且在媒体上呢，还把它吹嘘成为是捍卫了中国的尊严啊，还捍卫了这个国家的形象啊。用这种方式，我们知道沙祖康、李兆新，这都是比较典型的强硬派的，而且是甚至和外国的外交官发生肢体冲突的，回去以后都作为这种表彰的对象，这就鼓励了这个外交人员在国外为了这个中共的面子而这个违背外交官的所应该做的这个举动。再说中共自己的这个文化呢，他这个共产党文化呢，它本身就是一种斗争哲学，斗争哲学它不讲礼仪的，实际上这个在国内已经形成了习惯以后，训练成了习惯以后，他不可能说一个人就做成两套这个表情，在国内是一种表情，在国外是一种表情，在中国官场上是一种，到国际舞台上是另一种，这很难做到。所以呢，就是再受训练，他们其实受过很好的训练，非常严格的外交礼仪方面的训练。但是再受训练的话呢，一个是要维护他自己的所谓中共的政治正确，还有一个呢，就是根深蒂固的这个共产党的教育的这个体系，它和中国传统的文化、传统的礼仪是完全对立的。那么这个系统输出出去以后，自然会形成这样。还有一个问题呢，是以前是以外交官强硬对抗所谓西方强权作为一种光荣的标志的，但是现在呢，他们已经养成习惯以后呢，把它就是对于所谓第三世界或者是一些小国也用这种方式，这样的话呢，就让一般的国际上的人士看上去呢，就觉得是一种欺负以大欺小，就是新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的表现。所以呢，当美国牵头这个对这个说不的时候呢，那大家肯定就站在美国这一边，所以这也是中共导致失败的一个原因，就是这次失败的原因。
嗯哼，那何鹤先生，您觉得这次 APEC 峰会这样的一种您认为是一种外交的失败，有没有可能成为让中国的这种所谓外交官员拿来作为借镜，或者在未来能够作为一种改变他们在国际间这种行为的一个转捩点，或者您觉得这样的一种做法可能不会改变？
这种做法不会改变的。所谓软实力，别人说这个所谓软实力呢，它是靠自己的思想制度好的东西来吸引别人，别人来自动学。但是中共他自己没有让别人自动来学的东西，所以他是要强制别人接受他的这些东西，只是用非武力的方式，这就是软实力的定义。所以中共只能采用软实力，是因为他的软实力没有吸引力，而他又不愿意用军事冲突，事实上用军事冲突他也不可能达到这些目的，因此这就决定了他的意识形态、他的价值观的和这个就是全世界现在主要的这个贸易伙伴们是相对立的，所以这是实际上是一个价值体系的冲突，这种价值体系的冲突用表面的这个礼节礼貌是不可能解决的，因此我觉得这个外交上的这种冲突还会存在。而且你可以看到哈，就是因为它有两套系统，一套呢是专业外交系统，还有一套呢是群众外交系统。群众外交系统呢，就是就暴力就更严重，这个语言暴力、网络暴力就更严重。那这个呢，实际上是中共也是反复鼓励的，特别是牵涉到跟这个台湾有关的问题的时候，在国际所有的场合实际上是鼓励的，而且大肆吹嘘，作为国内这个鼓吹民族主义的一种例子来证明的。因此你说要让外交官突然之间在整个思想体系系统价值观方面和完全对立的改变成一个有礼仪的形态，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内本身他自己内部就冲突了，还不用跟别人冲突。
好，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和想法。接下来这一位是署名叫孙波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目前是进行战狼式外交，依靠大撒币强行让小国按照中共的意思行事，小国不从便开始撒泼，欺软怕硬，他们怎么不闯俄国外交部长办公室呢？因为怕被当成恐怖分子被击毙。 那么这位署名叫李明的网友他说，共产党现在是走投无路了，花大钱去收买贫穷国家的官员，然后在那些国家到处插红旗，传回国内大力宣传。其实共产党花钱什么都没有做到，拿了钱的国家当共产党是什么呢？还有这个署名这位叫午夜星空 SC 的这位网友，他的看法是，我感觉就是中国的土豪心态，有钱就有一切，有钱就可以任性，弃国际规则于一边，任意胡乱的自行其事，结果不仅是遭到美国的抵制，也遭到其他国家的抵制，最终将是一个国际笑话而已。那么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的看法是，美国把援助对象当朋友，比如当年的西欧和日本，而共产主义国家把援助对象当奴才，当年苏联对东欧、蒙古、中共、朝鲜等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既然号称继承了共产主义，自然也会把援助对象当奴才。中国授之以鱼，美国是授之以另外一个鱼。那么自己捕鱼虽然累，但是有尊严。那么他接下来我们看到下面这一位呢，这位是署名天安门上太阳落的这位网友，他的看法，他说，中共外交系统是其谍报系统的延伸，延安时期呢，这一系统叫白区党组织，他们一贯的手段就是欺骗、霸凌和收买，而白区党在中共党内常常被打成叛徒，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如潘汉年和刘少奇下场都很惨。这次在巴新，中共的外交官辜负了习主席的重托，相信回国后有几个外交官会成为这次外交失败的替罪羊，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习主席急需要一个出气筒。我想请吴强博士来谈谈您的看法，刚刚恒河先生已经谈了他的一些看法，您怎么样看待这个中国这个外交体系从这次 APEC 峰会上的一个表现所体现的问题？那么稍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到底带来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不过先请吴博士先来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对了，我其实蛮同意刚才另外一位嘉宾何帆刚刚所谈的一些从中国外。
好。吴强博士的这个讯号现在好像暂时的中断了，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听到吴博士的声音。那么吴博士稍后回来我们再请您，我们继续尝试把吴博士接进我们的现场啊。不过接下来我想请恒河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那么既然我们谈到了这一次在 APEC 峰会上面中国这个官方的一些表现，它所带来的一个后果，我们就来看看到底这场 APEC 峰会给中国官方带来什么样的一种外交成绩啊。我们看到这次的主办国巴新，那么被认为是中共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枢纽国，可是呢就在这次的峰会期间，我们也看到巴新虽然拿了这个中国方面的一些赞助和资助，可是呢他在另外一方面又和美国和澳大利亚达成了协议，要让美澳在巴新来重建军事基地。那么甚至有人觉得说，这个军事基地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很有可能就是要来防堵中国。您的看法，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
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这一半，就是那一半哈，就是在中国那一半，其实呢，就是唯一的军事威胁就是来自中国，其他的国家互相之间能够有纠纷的，基本上不大会成为大问题。就是在南中国海很多南海地区很多声称有主权的国家，如果没有中国的话呢，这些国家要达成协议的机会还是很多的，因为毕竟它没有原则上的区别。所以对于任何要重建军事基地或者重新开启军事基地或者新建这个军事基地的情况下呢，那可能性最大的就是针对中共的对外扩张，因为这几年对外扩张对于这个南太平洋地区和南海地区已经形成了很大的威胁，特别是南海地区的这个岛屿军事化，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会对支持美国，虽然说他拿了中共方面的钱，但是呢愿意支持美国的政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两国政策区别，这是这次彭斯副总统在讲话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的，就是说他讲了这个平等互惠，还有一个尊重主权。就是美国其实历史上这次彭斯总统回顾了200年美国和亚洲地区和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历史，上一次讲话的时候呢是回顾了120年，就是从那个白日维新 中国百日维新失败以后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回顾历史，其实都可以看到，美国是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尤其是弱小国家。就当初跟中国，就是他提出这个门户开放政策，有助于中国摆脱西方殖民的统治。所以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他说得很清楚，美国和中国其实是帮助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美国不是帝国主义，这个和我们以前在中国大陆受的教育完全是相反的。美国是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指的是以前传统的西方的那些来自欧洲的那些帝国主义，才叫帝国主义。所以美国他是用尊重主权，哪怕你国家再小，他也尊重你的主权。所以在这个就是对于南太平洋岛国这些，他除了经济发展以外，如果他真的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愿意为自己国家谋利益的话，他当然愿意倾向于美国，就是最终是富裕了，而且呢保住了主权，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愿意选择的，除非是被中共用金钱贿赂了的领导人。但是贿赂的领导人呢，他马上就面临一个问题，这些国家大部分还是要受到选民的影响的，除了少数以外，大部分还是要受到选民影响。因此呢，这个根本的区别是除了在贸易上的这一点以外呢，还有一个尊重主权的问题。这个是美国软实力影响力最受欢迎，在国际上最受欢迎的一点。
嗯，好的，吴强博士现在是不是已经回到我们节目现场？
是的，是的。
好的，吴博士，不好意思，那就麻烦您继续您刚刚所要谈论的这个要点。
对，我其实很同意恒河先生刚才的评论，他主要是从美国的外交思想来看，美国确实是应该说从建国到现在，他的外交思想当中并没有帝国主义这个被后来国际社会被左翼思想所批判的一点，但是中国不同，中国现在的状况似乎回到了十八世纪乾隆年代，一种中华帝国主义的心态。这种中华帝国主义心态，它是把自己是当做一个统治方式，当做一个天下，当做一个朝贡体制。比如说把亚太国家，把所有中国之外的一带一路，都是当做一种朝贡的一种方式来增强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也就是说，面子外交在其中是最重要的。譬如说我刚才所谈的过去两年中国所举办的G20 的峰会、金砖会议、上合组织会议、中非论坛，以及这一次的 APEC 会议，都是当做一个天下朝贡体制的一个翻版，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帝国主义，或者说中华帝国主义的心态。那这个心态在这些官僚身上体现的是尤为明显，它基本上是中国现在国内政治一种不会平等的尊重人，不会平等的尊重其他国家的一种心态的一种反应。
嗯哼，那么我们现在也看到，实际上在中国方面，当然对于这次在 APEC 峰会上所发生的一些事件呢，那么没有像这个西方媒体这样的报道。那么在另外一方面，甚至也有一些这个媒体呢，他们认为说这次 APEC 峰会没有能够达成最终的协议，问题不是只有在中国一方。那么我们看到多维新闻在昨天的一篇这个署名回音壁的这样的一个评论文章里，他就提到说，这个西方的舆论呢，把这一次的 APEC 会议没有能够发表联合公报，实际上这里面也有美国方面的原因，不能够简单的把不能达成联合公报来视作中国的外交失败。那么在这篇文章里面他所提的理由啊，我想请两位专家也谈谈您的看法。他们说其实在这个会议上不仅仅是各方与中国有分歧，他说西方舆论没有看到的是有些国家与美国也存在分歧，因为有些国家担心美国对世贸组织 WTO 的变革会改变现有的规则，担心美国可能会搭建一个他所认为的公平竞争的平台。吴博士，能不能一分钟左右时间您谈一谈您对于这个多维新闻做出这样的一种反驳，您的看法如何？
这种反驳或者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它恰好是印证我刚才所谈的APEC 的组织或者亚太经合组织这么一个组织，在机制上在形成共识方面是很弱的。美国也正在提出一个新的框架来取代它，比如说美国是用印太地区的这么一个概念来取代现在的亚太，取代亚太的概念。实际上对我相信对一些亚太国家来讲是有这么一种危机感存在的。我相信如果印度的力量或者印度洋力量在引入的话，这个形式或者说会有很大的不同。某种意义上讲 ，WTO 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这些多边的传统的集体 合作组织现在都面临着一个效力不足、效率低下等等等等的一个状况，他们需要相关国家采取新的办法、更有利的方式来促成一种共识。我相信目前就处于这么一个另起炉灶的前夜。
嗯哼，何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样的，像这一类的这个多边组织啊，美国现在退群退的很多，然后呢，实际上是重组一些群。我认为以前的这些多边组织最大的缺陷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冷战结束以后，完全忽视了实际上有意识形态对立的这个问题存在，而希望大家都坐在一起，能够把这个就是，淘江湖啊，就是能够把不同点放在一边，然后呢，大家尽量在共同点上呢达成共同协议。这个期望值现在已经证明是不实际的了，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重组群的主要意思呢，就是大家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社会制度、价值观比较接近的国家，你像这个欧盟，它就是属于比较接近的国家，那么这些国家可以结成，原有的这些结成一个新的联盟，那原有的这些国际组织呢，它起一个什么作用呢？能够起到一个就是，交换意见啊，发表观点啊，这个。但是呢，就是说不要指望能够在一些最根本的问题上发生冲突的问题上能够达成一致，这个实际上就是说透明化了，现实化了，就是以前把那个隐藏起来，那个实际上是不解决问题的。真正要想解决问题的话，就得把问题给公布出来，看问题究竟在哪里，能解决就能解决，不能解决就不能解决。就像美国对 WTO 的这个看法，就是说它实际上并不是针对所有的小国家的，它针对的是已经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而却要享受第三世界的优惠。美国并没有拒绝给第三世界的优惠，在 WTO 的重建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不针对中国的部分是因为它给了它时间，给其他国家也给时间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国际组织如果在这种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或者是价值观体系更根本冲突的话，那就作为一个论坛，大家交换意见也可以了。
嗯，好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网站上的几位网友，我们利用最后一点时间来发表一下他们的看法和想法。接下来这位署名是魏庚的这位网友呢，他说关键是中共把所有老百姓赚来的血汗钱巨额的放入了腰包，让我们负债累累，养老、医疗、教育完全负担不起，通过掌管人民生存的一切命脉来敛财，几十万亿，大家想想就知道，暂不说自由不自由，我们的生存已经面临危机。另外呢，这位署名叫王双的网友，他的看法是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实力还是有目共睹的，只是在行为方式上为了迎合上风而脱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已。还有这位呢，署名叫李双赢的这位网友，他说煽动民族主义以及情绪向来是最有用最便宜的方法，对于目前财务困窘的中国是非常适合。而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的看法是中国的锐实力是建立在强力和强迫之上的，现在一带一路国家纷纷陷入了债务陷阱，中共官员和民间纷纷战狼化的到处耍无赖。还有这位署名叫白眼革命的网友呢，他的看法是中共在外交上总是在发表情绪而不是在发表观点，典型的外交巨婴。最后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叫博爱的这位网友，他的看法是什么呢？他说最近大陆的一系列外交窘态使我想起了苏联的勃列日列夫时代，通过一带一路想要使小国成为其言听计从的小弟，类比布拉格之春，推翻过去已经被推翻的，恢复已经被批判的，对内实行全面管制，对外输出模式。持久战看来是不可能避免的，希望自由民主阵营不要再被欺骗，一定要坚定地团结起来。今天呢，我们针对 APEC 峰会达到的一些情况呢，来特别分析在中国方面所要发挥的国际影响力是否受到影响，对于中国未来一带一路又有什么样的一个预示。我们今天的相关讨论呢就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 在北京的吴强博士以及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恒河先生，感谢二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要和您探讨的话题是国防战略报告示警，美国的军力是否真的不敌中俄？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